各位善知识，我们今天呢，在中国的大年初一，要开讲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这部经呢，是以法界为体，以实相呢无作为妙用，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如本性，也是我们每一个众生呢，从初发心到成等正觉，都具足微妙圆满光明的法门。那么当然呢，要开始讲经之前，我们都必须啊，先来一个玄谈。所谓的玄谈呢，也是讲这部经的纲略。首先呢，我们要先来啊，明白这个《华严经》的来处。当然我们都知道，这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佛陀呢证菩提觉，在菩提树下金刚道场，在菩提树下呢金刚道场，由于佛陀呢深乐深深清净无染乐禅定的妙位，所以呢在成佛道的时候，也就是呢要更深入的这个禅定微妙的妙定，所以呢第一期，也就是成道后第一期，并没有宣扬任何法。那么在第一期呢刹那当中弹指就经过，紧接着第二期的来临，佛陀呢仍然安住在甚深微妙法当中，并且呢佛陀观这些甚深之法，众生没有办法体解，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在第二期的时候，佛陀已经观所有众生因缘能受法的深浅。那么到第三期呢，佛陀仍然没有起坐，第三期呢仍然在甚深微妙法当中。现在呢这些菩提树啊 都还在印度的这个菩提光明道场。那么在第三期呢，21天之后，佛陀一看众生实在是不能够啊，一下就能够受这个呢成佛的菩提心的法妙法，所以佛陀啊准备入涅槃。也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啊大梵天王，就是这个世界主啊，娑婆世界主这个罗季梵王呢，下来跪请了佛陀转法轮。那佛陀呢就讲说呢，众生不堪受法，这罗季梵王啊就劝请佛陀以三圣法而教。所以呢在第三期之后，佛陀才起坐，那么准备呢先度鹿野苑五比丘。在这当中呢，就曾经遇到一个外道，看到他呢修行的这么好，请问法，可是呢佛陀说法他听不懂，那个人终生呢不再会遇佛法。所以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呢，其实是在二期的时候，佛陀在入甚深微妙定的时候呢，为诸大菩萨，为诸位呢菩萨，我们讲五十位，从初发心、实信、实行、实住、实回向、实地，为诸地之位的菩萨所宣说。所以在这一个华严经境界当中呢，并没有声闻众，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是讲说呢，在佛陀成道之后，陆陆续续段段当中呢，都有讲到华严经的部分。在诸大阿罗汉结集经典的时候，那么就把是属于华严经的部分全部汇集华严经，所以在后半段呢就有罗汉声闻众的出现。那么但是呢，因为华严经大法是世界海，是法界观，众生的心量呢没有这么大。我们众生呢那个心啊跟眼光只有看在眼前，他不会去衡量什么叫法界观，他也不能够理解什么叫做同体大悲。所以呢后来佛陀呢只好讲三乘法。三乘法什么叫小乘呢，就是让我们众生先从我的身心，我自己呢，我见我执无明的这个身心开始观照起。由于观到呢，我能观之处，从来地方以及去之缘全部双空。我来之处，以及我最后去之缘双空。那么由于呢无所观处，才证入呢这个、所谓的法界。可是呢这种证入法界并非啊真正证入，那么第一转法轮的时候所转的呢所谓的三转法轮，其实呢三转法轮有非常多的次第。那我们刚刚讲到呢，第一转就是小乘，小乘呢是我来之处以及我去之处双空，能观之人以及所观之缘双空。怎么空呢？我一再跟你们讲过，父母亲呢能生我们，对不对？ 父母亲生我们，可是呢，生我们是不是从无当中而幻化变化成有？听懂吗？对不对？所以来之处是空。那么由于是变化，终归无常。那么小乘法呢，升观的话就是观呢，最多他们升观法就观到唯识，我们唯有我见的这种意识微妙的作用，刹那刹那变化无常，到最后呢，这个意识不能够停留。但是多半他们所观的就是我们体内的36物。哪36物呢？我们的眼睛，乃至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肝脏，乃至呢我们的肠胃，在那边呢接受这个风的吹入，刹那讯息转变当中，终归无常。到最后呢，这个整个色身呢化归虚空。所以能观所观之处双空，这个是以我为出发点的小乘立场。那么由于呢观到我这个色身来处以及去处双空的因缘，所以入这个法性，以这个诸法如幻为本性。既是如幻，反身观一切众生执迷于我见的这个情相，不能够舍离的苦处，因为我见而造种种诸苦。所以在第二转法轮的时候，就是教菩萨法。那么当然呢，在南传的国家也讲到所谓的苦集，你讲苦地的时候是第一转法轮，那么讲道法二转法轮，讲道灭三转法轮。可是我们现在因为讲的是呢大圣菩萨法，所以我们不依这样子来讲三转法轮。第二转法轮讲的就是菩萨法，开始发菩提心。什么是菩提心呢？由于能观所观之处双空，证入这个法性，既观我是一切因缘诸法所会遇，所观一切众生亦是因缘诸法所会遇，既然法法光辉交映，那么不忍一切众生苦，而起愿解一切众生劳之心，打开心量，舍我入众生海当中，这个是菩萨法二转法轮。那么三转法轮是什么呢？令一切众生都证入诸佛如来究竟清净光明本性之后，无我所之处，无众生对立之处，全入一位不动道场菩提光明宝觉。这个是三转法轮，让一切众生都究竟成佛。所以华严经呢所要阐明的是从凡夫开始熏修，然后呢一路证入微妙涅槃门，一直到呢成佛正等正觉，全部呢都是以宝觉光明花庄严我们这个菩提道场。所以菩提道场不是在印度，不是在金刚坐之处，也就是当下你能自觉，以小乘来说能自觉舍离108品见思烦恼，即是成正觉。以菩萨位来说， 无我，纯利益众生，入这个光明宝性，即是成正觉。以佛位来说，才是究竟成正觉。但是虽然是呢，三转这个正法轮，每一阶位呢各有不同，但是全入华严之位。所以今天我们呢要开讲这个华严经，虽然说是开讲，开的本意也是让众生心开意解，心开呢我这个色身无相，心开我这色身与一切众生的色身本源同根。意解什么呢？意解诸法因缘如幻，全部证入法位。所以这个华严经呢是世界观，是法界之源。那么不管你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也好，你发愿呢要去东方琉璃世界也好，你发愿呢要在娑婆世界教化众生，全部都入这个啊华藏世界海当中。那么今天呢所要讲的这个华严经，我们先要知道呢它的来处。当然呢刚刚啊略微介绍佛陀讲这个华严的因缘，但是呢后来啊当佛陀入涅槃之后，在结集经典呢刚开始所结集的经典是五百啊上座阿罗汉所结集的。至于菩萨藏呢，菩萨藏是啊这个弥勒菩萨呢啊所结集的。那么据这个法藏法师啊就是唐朝呢这个贤首国师啊法藏法师的记载，也就是讲到呢当初啊佛陀入涅槃之后，世亲菩萨呢曾经请这个弥勒菩萨开讲为师，也在那个时候呢这个世亲菩萨呢啊有写一部论，论中有讲到后来呢这个龙树菩萨，就是登初地的这个龙树菩萨呢，因为啊我慢认为呢学贯三界，然后呢就被这个啊龙王菩萨呢带去龙宫。那么他看呢在龙宫里面呢、很认真的呢熏修啊这个法藏，后来看到这个华严经呢是我们世间所没有流传。那么华严经有分上中下品，他看一看呢上中二品呢是诸天所看，唯有这个下品呢对我们这个娑婆啊南瞻部洲的众生呢可能还有一些利益，所以呢他从这个龙宫当中呢就超出这个下品的华严经十万偈，那么留步啊这方的国土。虽然说是呢十万偈留步我们此方的国土，也有很多的这个法师呢因为熏修这个华严经呢成就不可思议的妙用，但是其实呢这个还是佛陀所说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当中的最下品，也是最少了。至于呢这个华严经呢什么时候流传到我们中国来呢？当这个龙树菩萨从龙宫啊抄这个华严经偈流传此方国土之后，那么后来的贤圣呢观察我们中国啊东方震荡国与这个大圣法呢特别有缘， 所以呢就有很多法呢就往东流传，也是呢从中国当中才流传到呢我们所谓的东南亚诸国。那么最先来到中国的呢是东晋的时候，那时候呢是五胡十六国啊，一个东晋。东晋呢有一位法师呢叫佛陀跋陀罗，这个佛陀跋陀罗呢当初啊还在于田国的时候呢就已经是证入三果的圣人，他可以呢到这个兜率天去听倾听呢这个弥勒菩萨说法。那么佛陀跋陀罗呢翻译成汉文的意思呢叫做觉贤，叫觉贤三藏。他呢在东晋的时候呢从于田国那么来到我们中国，那时候呢是由这个东晋的支法林法师从于田国，那时候呢这个华严经呢已经流传到于田国，从于田国呢就吸入呢就带入这个华严经三万六千偈。在晋安帝义熙十四年，也就是呢418年的时候，三月译出啊这个六十华严，就是请觉贤法师译出这个六十华严，总共是三万六千偈，那分七处八会，共有34品。那么这个在东晋的时候呢所译出的这个六十华严呢一直流布到唐朝，到唐朝的武则天这个阶段，总共经过多久呢？大概经过了270年左右，在这一段期间全部所用的都是六十华严。那么可是呢虽然六十华严在中国呢已经译出，但是流布并不广，真正开始流布呢也是在唐朝时候，所以我们的唐朝呢其实是盛朝，非常殊胜的一个朝代，那么百家汇集呢百家争鸣，那时候各种学问呢都非常的这个圆满跟广大。也就在呢这个唐朝啊唐太宗那时候开放门户，让所有呢这个关外啊这些百姓呢能够啊移民移居到我们的长安内部来，所以那时候啊整个长安城你常常可以看到呢有蓝眼睛的，有高鼻子的有胡人有羌人，各地的人都有，因为他开放门户呢让他们往内观移。那大家看到呢这个汉啊大唐朝这个汉人的风范呢能够生活的这么好这么有礼仪，每一个人都想学，很多人进来之后呢就不愿意再回那个蛮荒地区，所以呢就在啊这个我们大唐朝之内呢就在那边落根。那时候呢在唐太宗由于开放门户的关系呢就让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文化啦种种的这种宝物啦或是种种的这种知识水平全部互相的交流。乃至那时候啊这个玄奘法师唐玄奘法师呢从唐太宗吸取呢求这个经典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印度的地方就已经知道呢唐朝的李世民呢在要建立这个唐朝国的时候呢有一首那个军乐所以呢也因为那时候门户的交流呢让我们中国呢进入这个文字武功最鼎盛级的时候。那么经过唐太宗 后来呢又经到唐中宗。唐中宗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我们中国呢第一个这个毁誉交战的第一个最有名的女人，就是武则天。那么在大云经里面呢，就曾经受记过这个武则天。那时候啊，在印度，她几乎是一个小太妹啊。那有一天呢，跟着一群小女孩在那边玩，她是那个土皇帝，看到佛陀来的时候呢，她就很高兴。她很高兴干什么呢？她呢，他们在玩那个沙堆，在玩。一个就是说，这个是我的谷仓，一个就是那个是我的堡垒。那么这个小女孩啊，这个女土霸王呢，看到佛陀来，她就很高兴，她说我要把我谷仓里面的谷物呢全部拿来供养佛陀。那些小孩子在玩是用沙堆积，她就抱了那一堆沙呢全部去倒到佛陀的钵里面去。这时候阿难尊者呢一看，嘿，这小孩子真不懂礼貌，佛陀呢一天只出来托钵一次，他在整个钵里面全部给他倒沙。这时候佛陀呢就啊开颜含笑，他跟阿难讲，你不要斥责这个孩子，把这一钵的沙给我拿回去呢涂在我住的房间的墙壁上。那阿难尊者呢看到佛陀微笑，然后呢又叫他这么做，他也不敢说什么。那么那天他们的托钵就回去了。后来呢，阿难尊者就请问佛陀，为什么那个小女孩会这样呢？佛陀就跟阿难尊者讲，他说呢，这个小女孩啊，如果你现在受她的供养，在他们小孩子的清净心当中，这个谷仓里面全部是谷物，她所供养的是要给我们吃饭的，所以他的资粮很充足，可是以你的资见来看是一堆沙，但是我所受用的是谷物，就是食物。你如果在那时候呢，你给他倒掉的话，他会嫌你嗔慢心，将来他就是会毁败佛法。可是如果我今天给他收这个佛法，并且给他涂到墙壁上，让他的福报能够增长的话，那么将来呢他必定呢是一个转轮圣王，就是呢对这个佛法呢有这个大兴旺之功，能够护持法藏。那阿难尊者一听呢才知道佛陀的深意，所以你们看呢，正出果，阿难尊者当时已经正出果，对法仪啊尚有这么甚深的疑惑，不能够深解，何况你们现在呢不能够啊专心学习，应该啊要相信佛陀的睿智，而不应该相信人的啊这种愚痴的情欲。那么就是在大云经里面呢就讲到了当初啊这个武则天前身呢这个小女孩以及佛陀的因缘。所以呢那时候啊经过唐中宗之后，唐中宗因为非常懦弱，后来呢武则天就称帝成为大周。在那个时候呢，武则天为了要弥平呢这个边疆之乱，其实在武则天时代呢他也是任用贤能，算呢在那时候十多年的这个大周国当中呢他算是一个好皇帝。至于他个人的这种习气行为呢，那我们不予置评，所以是毁誉交战。那时候呢武则天呢就任命这个我们的华严三祖法藏法师为他家庙的和尚，并且为他讲解华严经。可是呢这个武则天呢对华严经的这种体解，法藏法师只要提纲，武则天就能弃入。所以呢武则天不愧是护持法藏之人。那么很多时候啊 我们以我们的知见来判断一个人，的确呢，可能有很大的错误。曾经呢，就有一个法师，他持这个律杖呢，非常清净庄严。有一天呢，他游化到一个城镇，住在那个那个城镇里面的这种像类似民宿呢，这种小旅馆里面，他是过午不食，持律嘛。然后呢，到了傍晚的时候，又来了一个和尚，那个和尚从哪里来不知道。他呢，没有特别呢，教那个店家呢，要煮素食给他，反正店家煮什么，他就吃什么。那这个啊，持律的法师呢，在房间里面呢，就看到呢，这个从外来的这个满脸胡须的这个和尚，这么不守规矩，还喝酒吃肉。可是看他在吃肉吃，赶快吃吃吃的时候呢，这个律师呢，他心里面就一直起机嫌，心里想明天早上我要去呵斥这个人。到晚上的时候，就听到呢，这个法师啊，在他的房间里面诵经，仔细一听，居然诵的是华严经。哎，这个律师呢，就偷偷的啊，跑到那个法师的房门外去看。那个法师呢，门没有锁起来，只是围开。然后呢，也没有点灯，可是满室充满了光明。那么在初夜的时候呢，他的第一品啊，第一卷的华严已经送完了。送到将要天亮的时候，这个持律的法师呢，就一直啊，在那边偷听、偷看。那么送到将要天亮的时候呢，这个啊，吃肉的这个法师80华严已经送完了。当送完之后呢，那个光明才从他的口中慢慢慢慢收入。等他一送完的时候啊，这个持律的法师马上进去顶礼忏悔。每一个阶段呢，各有他不同殊胜的因缘。我们自己以为我们自己很高尚，威仪很好，其实人家在吃饭，你在房间里面不用功，去偷看人家吃饭干什么？对不对？你们有听懂吗？然后呢，心里面一直有那个我见的偷偷摸摸的心，你再去偷看人家诵经，然后呢才开始转变转变。哦，本来是呢积险，到最后就看他修得这么好，然后呢就产生恭敬，产生崇拜，产生后悔。你看，从一个这个人进来开始，就经过这么多的心思。可是这一个诵华严经的法师，从一开始进来都没有起心动念，一直到你来忏悔完，那个法师也只是微笑一下，出门就不见了。这个我们讲说呢，持律法师虽然有过失，但是并不是他持律是错。这第一方面，偷偷摸摸的心错在这里。也就是我常常告诉你们，为什么你们要偷偷摸摸去看别人过失？你们从过失当中开始转，开始转的时候，为什么不转成恭敬、惭愧、忏悔？我要起这些心念，听懂吗？有没有听懂啊？可是，再讲回来，就是因为他持律很庄严清净，诸佛菩萨护念示现。提升他的心量而出现这个法师。所以你们说，难道持律没有感应道交吗？所以法应该要圆融运用，要深观自己错，然后呢要有学习的心量。如果你有学习的心量，你就会知道这一个法师的出现是诸佛菩萨 应你慈律清净的律仪满你愿而来，提升你的心智。那升官自己错，就是你没事找事，不能安住你身心之位，跑去他人身上乱观乱看干什么？从出发心的积险到害怕，哦，原来他功力这么好，到恭敬，到崇拜，这些起心动念都在他的一念不动当中，是不是包含了？那么今天呢，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八十华严呢，是啊，在唐朝这个武则天的时候，那么他因为要平定啊这个边疆之乱，所以呢派兵出去，顺便呢就请这个特使啊去于田国，那么找寻呢对这个华严熟悉的这个范增呢入到中国里面来，也在那时候呢就找到这个时差难陀啊。时差难陀呢受武则天的邀请，就从于天国呢就西入啊这个华严经，在武则天的正圣元年，也就是西元695年的时候，三月，在京城的片空寺呢，开始翻译这部《八十华严》。到至圣历二年，也就是699年十月呢，工毕。等于呢是翻译了4年又6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当时呢参与这部新译华严呢共同翻译的大德呢，有那时候的这个范增啊菩提留支啊，在那个时候这个菩提留支呢已经100多岁了，还有呢这个义净三藏。义净三藏呢从这个西域呢已经取经回来，那时候义净三藏也已经60多岁，以及呢我们的华严三祖，就是贤首国师、法藏法师等啊，诸位呢这个发菩提心的法师呢共同翻译这部八十华严。再来呢我们要讲到讲什么呢，就是讲四十华严。因为自古流传到现在呢，其实啊翻译比较整体的是60华严跟80华严，不过六十华严呢它的字义呢比较深涩比较难解，可是八十华严呢它的文字呢以及啊它的翻译呢已经啊极尽圆妙非常的舒畅，让人家呢这个谁学这个法界观的时候呢会有啊这种法乐之喜。那么什么是四十华严呢？四十华严呢就是唐朝呢这个般若三藏呢所翻译的。其实四十华严原则上呢说是40卷，但是呢就是只有一品，也就是所谓的入法界品。那么四十华严呢就是所谓的入法界品呢，以及最后一卷的再补进去，所讲全部呢都是普贤菩萨因地所修，所以是属于普贤恒愿品。这部四十华严呢是在唐朝啊德宗皇帝在贞元11年， 795，也就是西元795年11月。那么由这个呢，南印度的这个乌图国狮子王呢，自己亲自所抄写，然后呢派遣使者进贡给这个德宗皇帝。在贞元十二年的六月呢，由纪宾呢，指纪宾国的这个般若三藏翻译而出。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四十华严就是由华严的世祖成观大师，也就是清凉国师，以及圆照大师、建虚大师等诸师呢详定，作为论文的大德，在贞元的十四年二月左右翻译圆满。所以呢，最后啊，这个下品华严最后的一品经呢，就是这个入法界品及普贤恒愿品，就是这个四十华严，在经过武则天之后将近九十将近差不多一百年左右，前后差不多一百年左右才来到中国。那么从这个华严经第一个呢六十华严开始呢入到我们中国境内，以及呢这个四十华严圆满的翻译，总共前后经过多少年啊？从418年到795年，前后当中呢将近呢经过差不多将近呢300多年，将近400年左右，这个华严经呢才圆备，但是只是下品华严。从中国的华严经呢翻译圆满之后，后来的韩国跟日本的这个法呢也都是从中国流传。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十华严的翻译者，就是时差难陀。时差难陀尊者呢叫做喜学，欢喜奉学。他呢出生于西元652年，那么原籍呢西元710年，世寿呢是差不多50多岁至60岁左右。他呢是于田国人，于田国是现在的新疆和田的地方。除了翻译呢这个八十华严之外，还译有这个大圣入楞伽经以及文殊受记经等。他是在长安四年呢705年，那么由于听到他的母亲呢生病，所以就返国回去可是后来呢经过我们这个中土的这些学生呢再三的恭请，所以呢他在705年的时候呢就再一次呢来到中国。在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的时候呢回去三年之后又再度呢来到中国。但是呢在景云元年，也就是710年元十月的时候呢就逝疾，世间的寿命是59岁。当他涂壁之后呢，据说呢这个舌头啊不坏因为宣讲大圣法义，以及呢这个心脏呢据说也是不坏那么以金刚心呢宣这个金刚不坏之法。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有这一部华严经可以学习的话，那么都是要经过呢这么多大德的努力，才有我们今天呢这个华严 的学习方向。昨天呢，我们有讲到所谓的大圣呢，就是对我们来处以及去处啊，双空。可是呢，这部华严经呢，是从凡夫一直到等觉妙觉，全部的法门呢都在里面殊胜成就。所以呢，这部是大圣菩萨法所运载的，是无量无边的众生呢成就呢自利利他之行。所以我们人出生于世间，最重要的就是要实践自利利他之行。可是我们众生呢，通常啊用到自利之后就忘记了所谓利他，不但自利呢，紧接着就起我执，这种情见事情的作用呢就转成我思，也就是自私。在想从自私上呢产生这个相续对我这个色身的贪爱之后，就更加呢产生于这个坚固坚贪的自利，所以根本没有所谓利他之行。放眼观这个一切世间呢，能够利他的除了菩萨之外，讲到根本要点的时候，全部都是自利。那么能够自利的，就是你对你这个色身深染不舍的情爱。可是呢，小乘法啊，对我们来说的确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来处去处双空，来之处是无中生有。那么从变化法当中呢，再从有化无。不知道你们在做所有善知识，所谓我的，你将放于法界何处？那么在十叉南陀呢翻译啊，跟这个法藏法师呢他们共同翻译这个八十华严之后，那时候呢就有很多的这个韩国僧人来到我们中国呢学习这个华严经。当初呢在那个同时呢就有很多佛菩萨的示现，从韩国来的呢就有这个那时候要来的这个元晓大师啊，以及义香大师。元晓呢因为半路开悟啊，喝那个死人啊尸体的水，然后而开悟，所以半路折返了韩国。那义香大师呢就来到呢这个长安呢随学啊法藏大师。所以义香大师呢就是韩国的华严初祖。那么经由义香大师呢返回韩国之后，大力弘扬这个华严经的关系，也有呢在韩国当中有一些呢年轻的这个法僧啊学习之后也来到中国随学。就有一个沈祥大师呢本来也是韩国人，那么因为随学异乡，后来也到啊中国来学这个法藏大师，然后呢回到韩国之后，那么又啊到日本去。所以呢这个沈祥大师呢就是属于日本的华严宗初祖。那么这些华严宗的华严经的这些表法以及法的妙法的流传，全部都是由中国而流出。所以呢佛陀那时候啊将入涅盘，也有讲到东方震旦有大圣之气，有很多的佛菩萨呢来这里示现。所以我们今天呢生于中国，我们是非常殊胜。不殊胜的是在于我见的难舍。如果我们能够呢好好熏修闻法，能够知法行法，才能够正法。 那么世间的凡夫呢，烦恼在哪里？烦恼在于既不知法又不乐行法。闻法呢，全部用自己的情见，情见是世间生灭之相，来判断这个世间的因缘，然后呢就以我自私之心，为了保护自己而排斥这个真法的这种维护的交流。所以呢，世间的法来去都无碍，有碍的呢是你的这种凡情事量，有碍的呢是你自己起私心的这种大石头隔障在你前面。